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从二十二章到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呢，是在进到了主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或者说福音书的最高潮的部分，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整个记述呢，虽然各个福音书略有不同，但是它主要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上去。那我们今天呢，会先从22章的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22章的一节到第23节呢，这一长段内容呢，其实是在讲主耶稣受难的之前逾越节的晚餐，那天晚上主设立了圣餐，也和门徒们吃了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在这晚餐上呢，耶稣给门徒们洗了脚，同时呢，犹大也就出去卖主了。然后呢，在22章的24节开始呢，进入到了一个耶稣还在那个房间里和门徒的一番对话，直到38节这一长段。那这一长段的对话在路加福音的记述里呢，分成这么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在讲门徒争论谁为大，24节到第30节。31节到第34节呢，在彼得在跟耶稣说呢，他一定不会卖主，可以看作呢是耶稣跟彼得个人的对话。35节到第38节又换到了耶稣和门徒的对话。39节往后呢，场景就切换了，就切换到了克西马尼园。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会分享从24节到38节的这番对话。因为圣餐呢，我每一周呢都领，我们都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过去的逾越节的晚餐就预表着旧约的所有的一切神在律法里的要求呢，都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从新约时代呢，耶稣在那天晚上设立了他的饼，他的杯，来预表着他的身体，他的血。那就意味着呢，他一直在把我们带到一个他想让我们去的方向，就是十字架，就是死和复活。但是我们看见同时呢，门徒在一个平行线上，你会看见主他在讲的话和门徒在想的事，门徒想要的东西是完全平行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就是22章的24节到第30节我替大家读一下这一段路加福音22章24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谁是为大的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为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从24节到第30节。那这一段呢，他门徒在想一件什么事呢？门徒在想，我们谁可以做首？所以耶稣在讲十字架，他在讲受难，门徒在讲呢，我要做首位。门徒表现的是他们对十字架的理解，或者换句话说呢，他们对耶稣做王的理解。所以他们认为呢，神要来做这个王是不需要经过受难和复活的，是耶稣进了最后一次进了圣城，就要开始推翻罗马统治，就要开始做地上人眼里有权柄、有能力、有力量推翻一切欺压犹太人的这么样的一个王。所以他们认为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一下谁作为大，谁是可以坐在主的左边和右边。他们已经在憧憬未来，主坐在犹大王的位置上，然后 两边啊，各是他们这些人啊，他们在憧憬这么一个场景。但是耶稣讲了一个非常违反我们在地上啊这逻辑的这么一个道理啊，他说呢，谁是为首的呢？就是服侍人的，27节。谁为大呢？就是服侍人的。然后呢，他说，他自己哈，他说他在磨练之中，常和门徒同在的就是主，而且呢，他在门徒中间呢也是服侍人的啊。耶稣是这个国的王啊，然后他这个王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服侍人来做王的。所以这里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啊，这里一个显明的冲突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显明的冲突啊，我们来看第31节到第34节啊，主又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啊。”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这里一个什么冲突呢？彼得是不是真心的？
是。
彼得是非常真心的。如果你碰见一个如此真心要用生命来保护你的人，你会这么跟他说吗？不会啊。因为耶稣在讲一个彼得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实，就是他有这个心他做不到，他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他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你会看他完全是两个平行线。然后呢，等到后面讲到钱囊和口袋的时候，也是啊，门徒们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等会儿再来读。门徒们在想到这把刀是可以来保护耶稣的，耶稣想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场景。所以在这呢，我们先看见第一个点啊，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分享的点，就是人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往往对主呢是带着我自己的看法来的，而且这个看法呢还挺难一下子纠正过来。就无论主怎么讲，主已经设立了圣餐，主已经讲了很多了，我还是在想我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们自己得救的时候呢，可能听了很多遍福音啊，终于有一天突然好像开窍了一样，好像醒了。但在这之前呢，其实神借着很多人跟我们说过。然后当我们得救以后，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情形啊，你跟人讲了很多遍，甚至很多年，甚至以十年计，直到有一天他才醒过来。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是固有他的思维里，他一直出不来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我们总之呢，先要看清楚我们是瞎的，我们真是不明白的。所以到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啊，耶稣只能告诉他们呢，天国的大小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重点呢，我们来看西门彼得，我们用他做个例子，我们来看耶稣的形象是怎样，然后西门彼得怎么在耶稣的话语里哈，以及在后面的环境里得到改变。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呢，我们再一节一节来看啊。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啊。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称呼彼得呢，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方式。他称呼他西门啊，大部分时候呢，耶稣称彼得是西门，但是他重复了两遍。一般来说呢，一个做父亲呢，喊自己的孩子喊两遍的时候，这个心是很慈祥的，喊他的名字啊，也不是他的彼得，耶稣给他正式改的这个大名哈。西门呐、啊，西门，耶稣在这在讲一个什么事情？他在告诉彼得一件主耶稣特别想告诉他的事，在主的极深的爱里。所以他呼唤西门的名字，呼唤了两遍，告诉他一件什么事呢？告诉他撒旦会要得着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主耶稣在对我们讲对我们重要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是带着爱的，不是带着定罪的。 但是我们第一反应呢，总是想要自我辩护一下。彼得就这么回应了，对吗？我不会，我不会，我一定，我死都为你死都可以的，因为主耶稣在告诉他，撒旦要得着你。我们今天站在台上的牧者也好，长老也好，可能会讲一些话呢。我们要警惕这个世界，我们要警惕我们的罪性，我们要警惕我们的老我。我们很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别人是这样，我不会的。耶稣救了我，我一定会不再犯罪了。我们要非常小心啊，神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但是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我们离试探不过一步之遥，就差一步而已，这是个非常客观的事实。他说，西门啊西门，撒旦要得着你。所以我们在神学上要知道，撒旦是可以得着我们的。他怎么得着我们？就是我们把心交给他，他就得着我们。我们在各种试探里，我选择走罪的路，不选择走圣洁的路，他就得着我们。然后呢，他说撒旦要得着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得着呢？像筛子筛麦子一样啊。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啊，筛麦子啊，筛这个动作大家都很熟悉。筛是怎么筛的？要摇啊，是吧？摇这个，假设你是在里面的麦子，你舒服吗？你很痛苦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被撒旦试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就在环境里使劲摇你，他摇你要做什么呢？他就希望你跟着他走，他就希望你忍不了的时候，你说哎呀算了，就撒谎就撒一次吧，这个坏事就干一次吧。首先你会看见筛的时候人很难受，第二你会看见呢，在筛的时候撒旦用的手段是什么？他总是走两个极端的，对吗？假设你是这个农夫，你会怎么筛啊？你要么上下前后左右，对不对？你一定是，你不会筛麦子，你一直往上顶，你一定会有一个上的动作，然后怎么样？然后再下来。你往左的动作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往右。你只有这样的动作才筛得干净嘛。好，我想问大家啊，撒旦是不是只用一个方式试探你啊？他不是的，他不是。假设我是个在信主前呢是非常属肉体的一个人啊，什么喝酒啊、打牌啦、赌博啦，我做了很多。假设啊，然后呢，我得救以后呢，在得救前，撒旦是怎么试探我的？就用肉体的情欲试探我，对吗？我得救以后呢，我突然觉得这些东西真不行，然后呢，我觉得我要做个修道士，我走到庙里去，我一定要远离这些，我要苦待己身。我的骄傲还在，不管是在肉体情欲里，还是在那深山老林里，我的骄傲还在。但是呢，我从左走到了右，我从上走到了下，是吗？神是怎么在圣经里怎么讲的？他说不要苦待己身，自表谦卑，对吗？哥罗西书，保罗说什么？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嘛，是不是？我们在肉体里，不是说我跟你说我以前的见证是什么，我以前是怎么喝酒吃肉的，你看我现在天天青菜豆腐，这个没有意义。我喝酒吃肉的时候也是骄傲的，我告诉你我在宗教里天天吃青菜豆腐，我还是骄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你会看见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是咬牙切齿的告诉耶稣，我死都不会不认你，对吧？在他看来，我比那些逃跑的人要好得多，但是很快呢他就不认主了。他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当中不过几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们看见撒旦要筛我们啊，他一定要留下你一样东西，就是你的骄傲，就是我的骄傲。就是我总要向人显明我是好的，我是厉害的。我喝酒是这么显明的，我吃青菜也是这么显明的。我喝酒要显明给你看，我喝的比你多，我喝的不醉。我吃青菜要显得比你看，我更宗教， 我更义，我没有死，撒旦就可以试探我。所以撒旦试探，他总是用钟摆的左面、右面、上面、下面、前面、后面，终究让我一个什么显明啊？我的义，我的骄傲，彼得就显出来了。好，我们等会儿来看32节，我们来看彼得是怎么说的啊。32节我们等会儿来解，我们先解33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显出来了吗？显出来了是吧？耶稣这边说撒旦要筛你啊，像得到就筛麦子一样哈，要得到你。彼得马上说，看我不会的。就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虽然说主啊，但是呢，除了这两个字主啊之后，他全在讲我啊。他说主啊，想的全是我啊。我再读一遍，彼得说主啊，是理性里的，头脑里的，我就是同你下监，这个是真心的，这个是从灵里出来的骄傲。我和其他11个门徒都不同，他们全怕，我都不会怕。所以你结合上面我们刚才讲到的24节到30节，他们争论谁为大，你觉得彼得加入了吗？那肯定加入了嘛，是不是？因为在这里，这24节到30节并没有说门徒除了彼得都在争论，门徒们全部。所以对于彼得来说，他的思维很有连续性，刚刚这些雅各呀、约翰啊、巴多罗买啊，就这些，就这些怎么能跟我比呢？年岁我也比他们大呀，我爱主的心他们怎么知道？所以当主说撒旦要得着我的时候，我马上的很自然的表达就是什么，我跟你坐牢都可以。所以当他回答主，他说主啊，他并没有真的把自己放在我其实是非常软弱而不配的地位。他说主啊，是他脑子里概念认为对方是主，但他其实是想要说服主，对吗？他不是接受主。我再说一遍啊，主在圣经里告诉你的话不是来跟你讨论的，他是要你接受的。主在圣经里说的真理不是跟我们讨论的，是要我接受的。同样的道理，耶稣跟彼得说的路加福音22章31节不是来跟彼得讨论的。这个这节说什么？西门西门，撒旦想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是在讨论吗？是在征求你意见吗？是在说大概这一半边的弟兄姊妹是会被筛的，这一半边是不会的，是这个意思吗？他在说一个客观的事实，我谦卑呢，我就蒙福；我要跟主讨论，我就死了。我讨论什么呢？就像彼得这样，我怎么讨论？我说我不会，你会的，就是这样。阿们。所以彼得说什么？说主啊，他说是说主，但其实是想说什么？呵呵，你不对，我想告诉你，别的人，你的这个逻辑，你的这个论评论，对全世界人都有效，对我没效。这是每一个人在读圣经里啊最大的坑，而且这个坑第一遍总是要掉下去的。我们一读就读到别人身上去了，一读就觉得他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彼得就这么读的。彼得一读到圣经，一听到神的话，就说主啊，我不是这样，我就是跟你死都可以，我坐牢都行。好，我们都知道这故事的结果，彼得最后三次不认主。那我想问大家，假设彼得在听见主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31节这句话之后，彼得的回应不是说主啊我跟你坐牢都可以，他说主啊，那不能让我跌倒啊，求你保护我，求你保守我远离试探，求你让我在试探里不至于糊涂，让我警醒。你觉得彼得当天晚上会跟着跑去大祭司的院子吗？他就不会了。阿们。所以你会看见， 不是主领着我们去进到坑里去的，是主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到坑里去，我的骄傲带我到坑里去的。而撒旦能试探我，他唯一的那个支点呢，他要把我这个人翘起来，他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我的骄傲，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喝着酒可以是骄傲的，我吃着青菜也可以是骄傲的，我在肉体情欲里是骄傲的，我在教会也可以是骄傲的，所以不在乎你在哪里。我们不是信的个宗教，我们信的是真理，真理是改变人的。我可以天天待在教会，我还是个骄傲的人。所以在这你会看见对第34节，耶稣马上回答，怎么回答彼得，他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说三次不认得我。好，前面耶稣称呼彼得怎么称呼的，西门西门，这里怎么称呼啊，彼得。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耶稣在福音书里称呼，直接称呼彼得的次数是极少的，这是当中一次。好，我想问你啊，你孩子有没有小名啊？有啊，你平时叫他小名叫两遍是很亲热啊，你叫他大名叫一遍的时候是想干什么？骂他倒主倒不至于啊，你会啊，对，你是要跟他讲严肃的事对吗？对，你很正式要告诉他啊，你叫他的全名啊。这时候呢，如果谦卑的孩子会怎么样啊？听了，对不对？一开始还在玩乐高，这会儿呢，全名都叫了，要听了。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他说：“我告诉你，今天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这里直接讲的是一个预言。好，如果我还是带着，假设哈，我是带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说：“你说的全对。”这个时候我会怎么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让我进到这个试探里去，是吗？如果我相信主的话，我就说，主啊，你不要让我进到这个试探里去，对不对？你觉得彼得听进去了吗？这句话还是没有，对吧？彼得还是没听见，彼得连续两次都没听见。什么使他没听见呢？他的骄傲，他对自己的眼瞎，使得他听不见神的话。所以如果彼得当时听见了，他就不会去到大祭司的院子，他也不会三次不认主。好，我们听见这些解经，我们解到这儿，我们可能会有点沮丧。为什么会沮丧呢？因为我们在讲彼得，其实也讲我们自己啊。我们一回忆自己的一生，哎呀，好多次彼得的经历啊，一下子就掉沟里了，就是因为没有听主的，是不是就完了呢？不是，所以我们刚才跳过了一节，我们来读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啊，这个有意思了。耶稣在讲给彼得讲的第二句话之前，就已经开始把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迫不及待的先给出来。所以我们重点是要看主耶稣的这个形象啊，要看他是个怎么样，他是怎么样跟我们说话的。假设是我哈，我会怎么安排这个顺序？我说假设是我，耶稣肯定不是这样，我会用我现在解经的这个顺序来安排。我先讲31节的这一句，然后等彼得说，是吧？然后呢，彼得讲完以后，我再讲你要三次不认我。最后彼得可能又回了几句，然后我再说，我一定会保守你。那为什么耶稣在说撒旦要筛麦子一样筛我们，他立刻就说他会保守我们呢？主想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现在有没有耳朵听，他的保守都在。无论我们今天在不在骄傲里，都不影响神对你我的爱。这个对于一个地上在血气罪性里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一个家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就能明白，他天然会喜欢听话的，会不喜欢的不听话的，这是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一个家有五个孩子的，这个父母一定多少是有偏心的，是绝做不到完全一样的爱，他会喜欢谁呢？很自然他就会喜欢听他的，不管真听假听。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怎么样？他在我们还没有愿意的时候，他就把应许给出来。这个道理重要在哪儿？假设我今天是彼得，我跌倒了，你觉得主的哪一句话我抓得住啊？现在主刚才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呢，讲撒旦会得着我们，像筛麦子一样，先要像筛你。第三句话是什么？是今天我要三次不认他。第二句话呢是什么？主会保守，不致失了信心。我今天三次不认主了，第一句话第三句话其实你再跟我说一遍也没什么用啊，是吗？对不对？你再提醒我，撒旦会筛我，像筛麦子一样。我说我太知道了，我刚被筛出来，我这你这说晚了，就好像你说哎前面有个坑，你说说晚了，我已经掉进去了。三次不认主，我已经不认了，怎么办？第二句话就有用了。第二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最有用的一句话。有可能第一句第三句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听不进去，当我们在骄傲的后果里已经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第二句话就管用了，32节就管用了，弟兄姊妹们，阿门。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刚才查到彼得这骄傲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有一点沮丧，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掉在沟里。但是32节什么？主说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失了信心，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在极大的难处里，在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你该怎么祷告？你把这一节读给主听，你说主啊，你说过的，你为我祈求，你让我不失了信心，我现在才在沟里还没爬出来，求你照你的应许使我在信心里重新站起来。
Amen.
所以你会看在这儿，他说不致失了信心是一定的，他一定保守你。然后呢，他还保守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不但能够自己站起来，你还可以去帮别人。32节的后半段，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在这里主没有说万一你没有回头我这个话就算了，没有说吧。你回头以后的意思是什么？主已经看见彼得三次不认主及起来之后的事情了，对吧？我们现在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彼得三次不认主，第二呢，主把彼得挽回，第三呢，已经到了使徒行传，彼得一篇到3000人得救。阿们。主的32节，路加福音的22章的32节，一下已经说到了使徒行传了，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主永远都是在信心里跟我们说话的，主永远都是让我们抬头往前看的。掉沟里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不信他。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彼此交流的时候，咱不要为了过去掉沟里的事而沮丧，这些事是最不要沮丧的，因为主必把你扶起来。主不但把你扶起来，主告诉你，你一定能够在你生命的未来去帮助那些跟你有同样苦难的人。
Amen.
Amen. 所以在这里彼得说，耶稣怎么对彼得说？他说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因为你的弟兄可能会跟你一样的软弱，等你的弟兄一样跟你掉在沟里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当时主是怎么把你扶起来，你就能去把他扶起来。所以这么样一段啊，你会看见神跟我们虽然当时在两根平行线上，但是在他的能力和慈爱里，我们有一天会跟他合一。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下面很有意思的一段啊，就是35节到第38节。这一段的话题切换了，从主和彼得的个人对话切换到了和门徒的一起的交流。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很有意思的一段，这一段记述呢，唯独出现在路加福音里，其他三个福音书呢，都没有转述这一段，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呢，能看见主和门徒的另外一个视角的对话。这里呢，常常会被很多解经学者当作难解的经文啊。其实呢，当你回到一个上下文里，你要看见，并不是那么难理解主想表达什么。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他并不是在讲灵异啊，不是在比喻刀在比喻着什么啊。如果刀要比喻成什么东西的话呢，那钱囊啊、口袋啊、鞋都要成为比喻。就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字面意思能解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先回到字面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你会看见主耶稣就在讲什么呢？就在讲过去的三年半，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差他们出去很多次传福音，都没有让他们带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他们都没有缺乏。说明呢，那个时候呢，门徒在受训，耶稣呢让他们专注在福音的信息上，没有这些其他的供应上的思考。但是呢，环境开始变化了。什么变化呢？37节，我们先看37节。他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这是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内容。这就在讲耶稣自己。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两边两个强盗，他就是被列在罪犯之中，对吗？所以这句话就应验了，马上就要应验，一天之后就应验了，一天之内。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在告诉门徒，马上会有一个环境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改变会带来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呢，原来你们认为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没有的东西会没有，钱囊、口袋、鞋、刀，刀是什么？刀其实在那个时代也没有那么难理解啊。我更采信很多圣经学者的这个看见，那个时候呢，有野兽啊，有甚至有强盗啊，其实他不是去打仗的啊，他其实就是防身的啊。因为他把刀列在行囊啊、钱囊啊、口袋，钱囊装什么？装钱，口袋装什么？装粮食，装干粮，鞋呢就是鞋啊。所以这个和刀放在一起，你显然它不是个行军打仗的概念，它就是一个自己在四处行走的时候所必备的一些东西。现在呢，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就是耶稣在这里讲到呢，当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环境随着耶稣要上十字架呢会发生改变。所以耶稣还是围绕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来展开的，对吗？他上十字架告诉我们呢，谁为大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方式。他要上十字架，他告诉彼得呢，撒旦会用这个机会来筛你。他要上十字架告诉所有的门徒呢，环境会有改变，就是你以前认为一直在的可能就不在了。这里属灵的应用啊，我引申一下，应用在今天呢是可以的。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呢，我今天呢在读自己的灵修呢，我刚好是读到利未记啊，利未记的最后一章。利未记最后一章呢是在讲什么呢？当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他在讲这个估价，就是估人的价值啊，就是你许的愿呢要到祭司那里去估啊。房子呢，如果你许的愿是房子，房子也要估值啊，牲畜要估值。许的愿如果是关乎人呢，人也要估值啊，就你把自己献给主啊，那你可以用这个等同的价值来赎回来啊。所以耶夫他呢其实并不需要去献他的女儿，只是他对旧约这个摩西五经可能当时可能真的不熟。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当他估人的价值的时候呢，一个男人呢20岁到60岁啊，他是50舍克勒银子，就是50锭。然后呢5岁到20岁呢是30锭。 还是20锭啊。然后呢60岁以上的男人只有15锭了。当时我就在想啊，神其实就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我们并不在讲旧约的圣经这个估值。其实神在告诉我，有一些我一直认为会有的东西啊，它渐渐在没有。什么？你的记忆力啊，你眼镜要换老花了呀。我以前去查经不用戴老花镜的。对，我今天坐下来之前我特地换了一副眼镜。这个在十年前是不可能的。所以神会怎么跟我说啊？他会说你要带上本子啊。我现在记祷告需要我都是用本子，以前是用脑子的。现在脑子不够使了，老了。这很正常。为什么是正常呢？因为环境变了嘛。阿们，现在大家明白了。主说环境变了嘛，你要带上环境变了之后你必须的东西。你不要认为这些东西会一直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在跟着主的时候，门徒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认为这些东西自然就在那里了，永远就在那里。他不知道这是主的保守才在那里的。我在30岁的时候，我会认为呢，我永远记东西都很清楚的。我会认为呢，我眼睛会是远近随便看的，是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不是主的恩典里赐给我的。阿们。有一天主会给你换个环境，这个东西就没有了。阿们。所以我们的骄傲会在什么？我会认为我自己的生命里有的这些东西，我会认为都一直在这里，主就应该全部给我。直到有一天主借着一段很短的经文让我看见，你老了就不值钱了。对，这就是主今天早晨告诉我，说你老了嘛，老了你就不值钱嘛。所以祭司在旧约服侍的是30岁到50岁嘛。就是这样啊。所以怎么样？所以你现在去服侍，你得带上你以前不会带的东西啊。这就是谦卑嘛。阿们。什么是谦卑？主换了环境，你服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谦卑嘛。什么是骄傲？你看门徒怎么回的？38节，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他们认为这个刀是干嘛的？这个刀是打仗用的。所以耶稣说够了啊，够了呢，很多圣经学者呢认为呢是对着门徒们说的话去说的，是说这个话够了，不要再谈论了，再谈论下去呢就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不是指刀够了啊。我同意这种看见，我认可啊。也当然很多研究的更深的圣经学者有证据啊，说这个刀是好像原文里是阴性词啊，这个够了原文里是中性词啊，所以他不是对着刀说的，而对着什么说的？这是咱们的交谈说的，就是你完全跟我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在告诉你呢，你要带上，你要谦卑，你要开始转换思路，原来你觉得绝对会有的东西现在会没有了。你现在不要再大大咧咧跑到一个人家里，别人把你赶出来。为什么？因为原来耶稣在犹大人眼里全是夫子啊，是不是？死人复活的，瞎子看见的。现在呢，20个小时之内耶稣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了，你作为耶稣的门徒，你还指望别人善待你吗？这就是环境的变化嘛。阿们。对环境变化的谦卑就是对神谦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什么时候能学会服在环境里，就是很大的谦卑了。阿们。想一想犹太人在西西家到这个西底家的年代，犹太人但凡谦卑一点，就不至于走到最后那个结局。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一辈子就讲了一件事，说你们悔改投降。犹太人呢，就在耶利米的一生跟他打了一生，就是我就不悔改，我就不投降。在这好，我要稍微岔开来解释一下，我们不要把耶稣告诉我们带钱囊、带口袋、带鞋当做倚靠这些东西啊。 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倚靠这些。倚靠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得带100双鞋我才叫倚靠嘛，对吧？我不是带钱囊是什么，就是你大家知道就像今天的钱包一样啊，当然我们今天钱包可能装卡啊，这个卡着也可能里面很多钱啊，对，那你如果钱包里只装现金你装不了多少钱是吗？但你这个钱囊就是一小口袋，这小口袋里就装几锭银子，你能或者一点碎银子你能怎么样？你这个口袋里能装的干粮能装多少？它真的就是我随身携带便利我行动的啊，它不是在教导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钱囊口袋存在家里啊，它不是个概念。但是呢它告诉我们一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宝贵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站在门徒的立场啊，我们怎么谦卑呢？我们说主啊，你说的对，虽然我现在不能想象，因为过去3年半你让我们去哪我们到哪都受人欢迎，就算没人欢迎我跺跺脚上的灰我走了，我还可以到下一家去，Amen，是不是？那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就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对吧？路加福音第10章的第1节到第12节，对不对？你看啊，路加福音第10章第3节，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不要问人安啊，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你们了。那后面也很长的一段啊，就在讲工人是怎么当时做工的。那其实就在讲门徒出去的，在这3年半里他们熟悉的环境是进到一家顺利的做工，或者进到一家出来再换一家又能顺利的做工，他总是这样的环境。耶稣说现在环境变了，所以你们要不在新的环境里。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环境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服在环境里。我们的办法就是我一定要想一切办法要把原来的环境给扭转过来。这就是犹太人在西底家年间绝大部分人的想法，包括西底家王，他很谦卑的，貌似谦卑，来到耶利米面前说有没有话跟我说，耶利米说就是投降，他说你不要告诉别的大臣，就把耶利米赶走，他也不敢投降，大臣也不愿意投降。所以我们的人生里啊，对环境降服是在骄傲这个字典以外的。所以你会看见呢，三个故事，三重骄傲。第一重的骄傲呢是最容易显明的，怎么样，我们俩争谁为大，这个一看这个人就是骄傲的，是吧？你在工作单位你看没事老争当什么经理的，这都骄傲的啊，这个好理解。第二重骄傲就有隐蔽性，是吧？第二层骄傲是什么？彼得说我就为你死都可以，坐牢都可以。哎，你说这个不挺好的吗？这个弟兄真是很爱主啊。这个骄傲是什么？他不认识自己的骄傲，他要显明他的义的骄傲，这就很难分辨了。第三重骄傲，就干脆你都识别不出来。他在说什么？他说环境变了，你服在环境。环境变了，我为什么要管？我完全在想到这个拔刀的环境变了，对吗？大家理解这意思吗？耶稣说环境变了，是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呢，没有人在善待你们了。门徒说环境变了，如果有人来抓你，我就拔刀。所以一把刀在这里起到了两个用途，这就是耶稣说够了的意思。谈不下去了，我在我的骄傲里干脆没有办法接上帝话的茬了，接不下去。上帝讲到刀是在讲环境变了以后跟鞋子一样的东西，跟装粮食的口袋一样的东西， 我上来先讲什么？环境变了没关系，我拔刀环境就不变不了了，谁敢抓你？我要让环境走不下去，是吗？大家看见我的骄傲了没有？我要用我的努力让神上不了十字架，我要用我的努力让神的环境行不下去。我可以告诉大家，再傻也不要干这个事，
都在干，
永远永远不要去改变神的环境。神的环境给到我们，什么时候降服，什么时候蒙福。什么时候不降服，什么时候就旷野。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38节，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不是耶稣不耐烦说够了，而是耶稣呢只能先停下这个对话，让这些门徒们呢先进到因着骄傲因着不信来的后果里，再在后果里来讲新的课。所以神上课他只能这么一步步上的啊。所以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呢把三个合起来啊，我们能够总结出这么两个点啊。第一呢，人的骄傲呢是从亚当里继承下来的，没有一个能摆脱的。然后呢，这个骄傲呢是隐藏的非常深的，就是你要像从22章24节到38节啊，一点一点显明出来，对吗？到最后一个你干脆就显不出来，因为他觉得我完全是对的，我都要举刀保护你啊。第二呢，人的这个堕落啊如此不堪呢，神的恩典却是一直在那里，就是32节，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神不会因为人的骄傲而没办法，神也不会因为人的骄傲而厌弃人，他总有能力把人带回来，他也总有能力，他也总有足够的慈爱让人呢能够从沮丧里重新恢复信心，重新回到服侍他的位置上去啊。所以今天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主要先分享这些，我们下一次呢会从22章39节往后啊，我们来看特别重要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但是呢，从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已经开始了一条平行线的路程啊，这条路程呢会贯穿整个十字架复活的过程，耶稣受难复活的过程。你会看见这条平行线啊非常鲜明，但是呢，神的爱好依然没有因为人不回应而有丝毫的减少，就是在这个平行线里啊。神任何一次用真理的光照啊，人都没有回应，对吗？神告诉彼得的话碰了一堵墙，神告诉门徒的话又是碰了一堵墙，但是神却始终在爱，始终在给。即便在他背着十字架要去到各个他的山上的时候，在这个路上他还在对那些为他哀哭的妇女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对吗？这个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未来因着人的罪而来的审判的后果，他在讲整个耶路撒冷公元70年陷落的这件历史事件在当时其实是个预言。所以他心里想的全都是人，满满的都是人，对吗？所以最后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默想一个画面，假设是我明天要上十字架，我也知道我明天要上十字架，你觉得我的心里满的都是什么？都是我自己的事吗？是吗？我就算愿意为我所爱的人上十字架，我里面至少有忧伤嘛，有惧怕嘛，有痛苦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希望什么？我希望神加添我力量嘛，我这时候唯独没有任何的空间在我心里，在我头脑里想谁？想你吗？想你吗？阿门。这时候耶稣在想什么？耶稣还一天之内他就要在十字架上受极大的痛苦了，这时候他在想谁呀？他在想门徒不要争谁为大，他在想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在想 最细节最细节的一个，就是这个带钱囊啊，带口袋，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紧迫的，这个门徒自己会学会的，对不对？你出去吃了两三次闭门羹，你下次自然会带上了，这还用教吗？要不要教？要教。要教是因为什么？因为教的人爱你嘛。阿门。你可以想想，假设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个父亲，你现在要出趟远门，你跟你孩子叮嘱，你就是巴不得叮嘱的越细越好嘛。耶稣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他在这个当口，他心里满了，依然还是门徒，直到35节到第38节，这么小的一个细节他都要叮嘱。带个口袋，带个钱囊，你没带，没带下次就老实了啊！这是我的欲望人说的啊，他还要叮嘱一下，你们要记得带。但人还是不懂，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深知神的爱啊，也盼望我们深信他必看顾我们，同时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清楚看见自己的骄傲，一定不要跟神讨论他的话，好不好？咱们一定跟主说，你说的我都信。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是一群不配的孩子，我们的骄傲全然显明，我们却始终眼瞎，您却在您慈爱里，在您大能里，始终想到的都是我们。您给我们一切的话，甚至我们不愿意听的话，其实都是对我们的祝福。父啊，求您使我们能醒过来啊，能从我们的眼瞎里能看见啊，愿意发自内心的按照您的话去行，说主啊，求你带领我行在您的光中，求你使我远离一切的试探啊，不要给撒旦筛我的机会，是吧？我们现在就立志跟从您，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阿门。